男子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于太空舱之中。麻烦的是他失忆了，他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了，而且更加严峻的是，通过仪器上的显示，他发现自己竟然在 11.9 光年之外，他并不在太阳系里。大家好，我是金毛道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给大家做一期观影指南以及小说补充，解说3月20上映的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的《挽救计划》。这部小说在豆瓣图书评分高达 9.1 分，电影的改编非常成功，目前烂番茄观众评分从97又升到了98。这兴许是本年第一部高质量的科幻类电影，主题是太空求生，画面非常美而震撼。小说作者的另外一部作品你应该听过，就是在2015年上映的，也是非常精彩的《火星救援》。那这次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故事呢？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观后的感受，故事特别温情温暖，感动让我小小的掉了小珍珠。但碍于篇幅的原因，很多的背景信息、故事设定无法在电影中去展开。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些观前必知的，即便是观影后也对你有帮助的内容补充。电影名字叫 Project Hail Mary， 万福玛丽项目，万福玛丽计划。 Hail Mary 这个词是在美式橄榄球中的一个战术，这个战术通常是在比胜时间所剩无几了啊，就剩几秒钟的时候，比分分差落后，队伍急需一次达阵得分来实现反超或追平。Here comes the Hail Mary with the game on the line and the ball is caught。这种战术成功率往往非常非常非常低，但你不试就必输。那么这项太空计划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涵，人类已经没有时间了，必须孤注一掷，不得不试。那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发起的太空计划呢？故事的设定是，经过两年时间的研究，科学家们通过太空仪器观察，就发现了太阳系里有一条非常微弱的红外光线啊，就一条线条。这条线条啊，从太阳的北极向上直线延伸370万千米，然后又突然急剧转向，朝着金星走去。红外光肉眼是看不见的，但可以透过特定的滤镜仪器检测到。影片中的视觉呈现是这样的，非常漂亮。而科学们就想，可是金星没有磁场，也没有电离层，是什么力量迫使这条线突然转向了金星呢？在故事设定中，因为这是科学家佩特罗瓦先发现的，所以它被取名为佩特罗瓦线。接着各国科学家就组成了合作联盟，一起去探究这个问题。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发射了探测器到金星，结果发现这佩特罗瓦线上是一颗颗黑色的，直径约10微米或者 0.01 毫米的颗粒，而且他们还做着往返的运动，就从太阳到金星，从金星到太阳。这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会动？它有生命吗？接着探测就取了一些样本回地球做研究，而这研究的任务就交给了男主格雷斯。格雷斯曾是分子生物学博士，他研究的领域非常小众，是推测性质的地外生物学，研究极端环境的生命形式。但因为他提出了水不是生命的必要条件这种与主流观点相悖的看法，而遭到了学术界的边缘化，最后他放弃了学术追求，转去当一名中学的科学老师去了。而他之所以能被委以此任，说白了就是上头想让他这个具有一定专业知识但又不是特别顶尖的人才去干脏活累活，冒着生命危险去接触这未知的外太空物质。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折腾，格雷斯就发现这些黑点持续保持 96.4 摄氏度的温度，无论是放在1000度的炉子里还是放在冰水里，它始终保持这样的温度，这说明它内部有能量。第二，黑点最外边是一层膜，格雷斯用纳米针刺破这层膜后，黑点变得瞬间透明，不再活跃跳跃了，像一个生命死去的表现。所以他推测这些黑点是有生命性质的单细胞生物。可是这些生命体是怎么在太阳表面生存，又为什么偏偏会拐弯到金星去呢？然后又返回太阳呢？难道是金星的光吸引了他们吗？格雷斯想，如果脱离太阳后他们要寻找光源，那理应是去水星啊。虽然水星比金星小，但水星离太阳更近，最应该注意到的是水星。为什么是金星？仔细又想了想，格雷斯突然想到，金星相比于邻近的行星有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你看水星几乎没有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几乎为零，地球也有稳定的大气，但二氧化碳含量只有 0.04%。 木星又垂直距离最后的大气层，但二氧化碳含量也接近于零。火星的含量为 95%， 但它的大气非常稀薄，二氧化碳的总量很少。而金星在太阳系中有最浓厚的大气层，就是密度非常浓，其中 96.5% 都是二氧化碳。 莫非这些黑色颗粒是受二氧化碳的吸引？于是格雷斯用光谱检测啊，这个光谱检测你听不懂的话，我会另做一个视频做展开。反正就理解为格雷斯制作了一个二氧化碳源，结果他发现黑色颗粒发生了移动，受到二氧化碳源的吸引。而如果换上普通的光源，黑色颗粒就不动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实了格雷斯的猜想，他们是奔着二氧化碳去的。但是为了科学严谨，他反复做了这个实验，他又有了新发现，黑色颗粒既然多了一个出来，细胞在分裂在繁殖。而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他又发现老的颗粒不再会移动了，而是待在原地，新的颗粒则会继续发生移动，跑向二氧化碳源。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格雷斯脑海里似乎有了一个拼图，黑色颗粒迁徙到金星就是为了繁衍，那里有他们需要的二氧化碳。这个拼图是这样的，黑色颗粒在太阳表面吸收了太阳的热能后，以某种不为人类所知的方式储存在体内，当他们囤积了足够的能量，他们通过智能转换发射出光子，以 0.92 倍的光速沿着磁场线径直飞，然后飞向金星去汲取太阳上所缺少的二氧化碳，接着繁殖，最后他们会飞回太阳去吸收能量，重复这一过程。而一个颗粒通过后面的推算，在太空中能够存活并扩散的最远距离是八光年，就跑了八光年的距离，这个生命周期就结束了。从进化论角度出发，格雷斯认为可能是因为在宇宙中平均约八光年之内就能找到一颗恒星，所以这颗颗粒就进化出了这样的生命周期。格雷斯认为这道理很简单，这些东西在宇宙中就是在寻找能量，获取资源然后繁殖，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不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吗？动物迁徙，植物生长，人类进化，同在一个宇宙中，这些细胞跟我们人类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陆续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在共同的讨论会上，他们还计算出太阳的能量在不断的被吸收，按照这个方式下去，9年后太阳的能量输出将会降低 1%， 20年后数字会变成 5%，30年后地壳将会迎来不可逆转的冰河时代，这些黑色颗粒在吃掉恒星，所以格雷斯还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噬星体。后来通过超级计算机，科学家们将收集到的噬星体数据往前追溯几十年，他们发现这些噬星体在宇宙中四处蔓延，所经之星都被吸走了能量变暗了，但在位于一群被感染的恒星之间有一颗却不受感染，那就是 11.9 光年之外在金鱼座上的天舱五，它的亮度能量输出不受噬星体的影响，因此这就成为了人类解决当前噬星体危机的唯一希望和目标了。于是世界各大国家以中美俄三大国作为主要力量，他们团结和谐，共同发起了 Hail Mary 计划，人类要往深空发射一个有去无回的飞船一探究竟。紧接着的问题是，怎么去到11光年之外的金鱼座呢？地球上有什么燃料能支撑一个火箭飞向那么远的地方呢？答案是，这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设定。长话短说，科学们发现噬星体是一个完美的能量储存和能量转换的介质。根据智能转换公式 E 等于 MC2， 这个公式就是说，如果你吃了东西，吸收了能量，这些能量会转换成质量，你的体重就会增加。举个例子，一个500大卡热量的牛排换算成焦耳单位的话，就是 2.1 乘10的6次方焦耳。在这个公式中，光速是已知的，那质量就可以直接算出来，最后是 0.00000023 克，即便是理想状态，这个量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你吃了一块200克的牛排，你的体重增加了，增加的不是转换出来质量，纯纯就是牛排本身重的200克。话说回来，科学这么就发现，当他们用激光照射噬星体细胞，单个细胞能吸收 1.5 兆焦耳的能量，这些能量转换成质量后，噬星体细胞便重了17毫微克。然而超乎人们想象的是，噬星体竟然有接近 100% 的质量转换成能量的效率，就是说这增加出来质量还能转换回能量，再释放出 1.5 焦耳的能量啊，跟水源转血一样啊，这是一种怎样可怕的效率。就像1000克的油就足以让一座现代化核电厂给一整座城市供电一年。所以科学家们解决方案是繁殖噬星体细胞，给它们加热充满能量，以此作为火箭燃料推进飞船。所以在电影中你将会看到，噬星体既是危害地球生命的物种，同时又是能被人类利用来解决太空穿梭的燃料。 在剧情简介中提到，格雷斯在太空中还遇到了一个外星生命，驾驶非常奇的飞船接近他。这个外星生命体来自距离地球16光年的波江座里的某个行星。波江座人的生存环境主要是氨气，所以啊，他们不能够暴露在氧气当中。重力是地球的两倍，气压要远远高于地球的气压，气温比沸水还热。那么作者对波江座人的设定体现的是一种进化论的观点，比如因为重力太大，压强太高，波加州人进化出了坚硬的岩石外壳，而那里气温非常高，生活环境里没有液态水，也就是说波加人不依靠液态水而生存，而且他不依靠视觉来感知世界，而是像蝙蝠海豚那样依靠声波，但他们不依靠主动发声，而是依靠环境的声波来解析环境，所以啊，他们没有眼睛，对他们来说世界永远是黑暗的。那宇宙另一端的这个文明为什么也会来到这里呢？而一名中学科学老师最终是因为什么原因上了这艘只去不回的飞船呢？他又为什么会失忆呢？他和这个生命体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么咱们观影前的信息补充就铺垫到这里了，大家可以在影院正片中找到答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